猪它还要想做的那些动作。为什么呢？在我想呢，可能多马呢对主耶稣复活，首先他抱有深深的一个疑问，另外呢，主耶稣的死对他造成的伤害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他要相信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就必须要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考证，考证。所以，当一个人的信心在一个非常失落或者是非常低谷的时候，甚至是没有盼望、没有信心的时候，要把他的信心重新唤起来，那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从多马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信心已经真的是失落在历史当中。所以呢，他用“总不幸”这个词来描述。那我们看到，多马虽然在过去3、4年的时间里面和主耶稣一起，亲眼看到他行神迹，亲耳听到他讲述关于天国的奥秘和真理，可是当他知道，或者他躲在人群中看到，主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对他曾经跟从的这位主呢，不抱任何希望。所以他的信心在这个时候没有经历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或者没有经历一个突破。那所以上次我们看到他用一个复活词，复活词就是这个污蔑这个词来从事实和情感的层面，都双双否定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通过多马的经历来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我们用信心的突破为主题呢？会分4次和大家分享，上一次已经分享了第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所以这两年我们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叫，主啊，使我成为一个祝福啊。那今年的主题是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祝福，明年呢，让我们成为一个世界的祝福啊。那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我想这是我们一个祷告啊，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要让这个美好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我想首先需要经历一些突破啊。最简单的就是能够突破我们所固有的一些传统的思想。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三观啊，什么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要真的是能够把这个三观改成我们新的三观啊。我们有上帝的创造、救赎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啊。这样，我们的思想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些突破，来认识和相信我们这位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光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他的手中。通过神的恩典，能够借着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那只有我们在得救后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才能会用这样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句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三尺，也非一日之暖。”所以，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后呢，不是马上就会发生童话般的奇妙的、神奇的变化，是吗？比方我以前听一个老牧师讲到说，不是说昨天是一个大灰狼，一信主以后变成个小绵羊。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的信心呢，是要经过这个长期的磨练和成长，在生活当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呢，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像这个坐过山车一样，时起时落，甚至是大起大落。那么回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我想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你来到这里呢，可能是圣灵对你的感动，神的恩典。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当你坐在这里，来感受基督徒在怎样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其实上帝给你这样一个恩典，让你也能够一同来敬拜他，来认识他，相信主在你身上会有美好的旨意。 那对于我们不已经信主的人呢，那我们回想我们当初信的时候，很多时候对像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坐在我们中间的人，都已经来到教会，慢慢的听到参加团契的生活，看基督徒是怎样生活的等等。同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亲身的去与这位上帝相遇，亲身的经历这一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是？所以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候可能都或多或少亲身经历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恩典和信实。我想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一个见证，就是我抽烟的抽了十多年的时间啊，在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分配的工作不是很理想，所以就郁闷就抽烟了。那抽烟之后呢，那十多年时间就没有改变，烟瘾非常大，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三根烟才能睡觉的。有的人早上起来一定要抽烟，我早上起来不抽烟，但睡觉之前一定要抽烟。如果你们有抽烟的经历，可能就能够有同感了。没有抽烟的经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那这个我抽烟的时候，这个烟瘾大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一定不会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抽的，因为那样的烟呢，风一吹就跑了。所以我要找一个避风的地方。抽烟的时候呢，烟可以从嘴里面再回到鼻子里面，啊，我们称为大循环，是吧？你看到有人抽个烟吐出来，还抽回去那种感觉。对烟是如饥似渴。那在国内的时候，太太就让我戒烟。当时我就说，等生了孩子再说吧。啊，生了孩子就不抽烟了，为了孩子健康。可等孩子生出来以后，说等孩子叫爸爸就不抽了啊。那等孩子叫爸爸以后呢，还是一样抽啊，没有戒掉。那最后正好那个时候要移民加拿大，哎，我说那这样，等到移民加拿大再不抽吧，因为加拿大那个环境好，人家都不抽烟，我到那就能戒掉了。所以在出国之前准备行李的时候，很多人送烟给我，我就带了一包烟啊，我准备戒烟了嘛。所以到了上海机场的时候只剩半包了。所以到了加拿大那天晚上12点钟到了加多伦多，2点钟睡觉，基本上这半包烟都没了。第二天起来以后发现没有烟了，就很着急啊，到处问房东，房东说，哎，你可以从网上买烟啊。然后我太太说，你不是戒烟吗？到加拿大就戒烟吗？哎，我说这个怎么能戒得了呢？你看这个住的地方啊，房这个那么差，躺下去就起不来哈，家具都是房东那个从外面拾掇出来的，可能是啊，看到这个场景落差太大，就觉得很郁闷。郁闷的时候怎么能不抽烟呢？所以就花钱啊，50块钱买一条红塔山，如果你们知道什么烟的牌子就知道啊。那就这样持续了有2年时间，我一直在加拿大没有戒完烟。啊，但是直到有一位信主的姊妹，她跟我说，你要想戒烟呢，你可以祷告。我说祷告管用吗？那你可以试试吗？哎，我就有一次就真的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就是说啊，哎，如果真的是有神啊，你就把我烟戒了吧。后来过2天呢，我就发现这个抽烟呢，到嘴里面这个味道就不对了。这个以前呢，我的烟呢，什么烟到嘴里一抽就知道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烟都知道了啊。可是现在的烟到嘴里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就很奇怪。然后好不容易再去找另外一种烟抽，还是一样的味道，抽不出这个烟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想扔掉，可是呢，好不容易弄回来的香烟呢，扔掉又可惜，又成了一个鸡肋一样的东西哈。扔也扔不掉，不扔嘛也难受。就这样挣扎了3天时间，然后我太太知道，她就跟我说：“是不是你祷告起作用了？”她一下子就提醒了我：“是不是真的祷告起作用了呢？”当晚就决定不抽了。那一天晚上，是自从抽烟之以后啊，抽烟以后十多年时间，第一个晚上不抽烟就睡觉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就闻到身上那个味道哈，就是那个衣服的味道，那个臭味就是非常难闻。我说这个怎么这么难闻呢？这个味道，我太太说已经闻了十多年了，你今天才闻到。那个时候的感觉哈，就好像是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一样。赶快把那衣服全洗了啊，等等。后来上班以后，同事说：“今天没带烟吗？给你一根烟吧。”然后说：“我戒了。”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戒了呢？所以他们在旁边抽烟，我在旁边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闻到那个烟味非常难闻而已。以前不是，以前他们一抽烟，我就想抽烟啊，那个感觉烟瘾就出来。所以感谢神， 这个戒烟呢，完全真的是不靠我自己。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也没有信神，他也戒了烟了，啊，但是我这个戒烟的这个事情呢，就让我真的是开始对寻求神有一个认真的一个开始。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我想弟兄姊妹和我一样，都肯定是或多或少的经历了神的恩典，他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真神，是一位活神，所以愿意相信他。但是呢，我们的问题是有时候明明是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成就，我们祷告了，我们为了一些事情迫切祷告了，完了之后上帝也听了你的祷告，为你成就了一些事情，过后呢又产生了怀疑，哎，这个事情啊是不是一种巧合呢？是不是神真的听了我祷告才成就的呢？是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那这样我们就会常常又摇摆不定。所以在经文当中24节那里说，这个12个门徒当中哈，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这里说底图马的多马啊，通过这句话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多马呢可能是个双胞胎哈。那底图马这个词呢是希腊文的名字，多马呢是希伯来文的他的名字。底图马在希腊文当中就是 didomos 这个词，意思就是双胞胎啊，很有意思啊。希伯来文当中多马这个词也是双胞胎的意思。那多马都是不是真的有个双胞胎我们不知道，圣经里没有记载。那我的名字英文名字也叫 Thomas， 也叫多马啊。记得我出国前学英文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哈。但是自从我信主之后呢，我明白这个多马这个名字的意思之后，我就感谢神啊，不仅是神常常的提醒我，我太太也常常提醒我说你就是个多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双胞胎。什么双胞胎呢？就是我这个信和不信啊，常常就像这个双胞胎一样在我的心里面啊。特别是我们信主之后啊，越来越久之后，我们常常越觉得这个经历神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不像当初信的时候啊，神会看我们看到真的是一样的恩典。那有时候我们倒觉得好像我们非但不能够亲近主，反而觉得主离我们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你有呢，那我们怎么办呢？我想一方面我们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这个交流交通有阻隔啊，如果这样我们就要认罪要悔改。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如果这是上帝特别允许的情况，也许正是神要通过这样的情况要让我们成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就要恭喜大家啊，因为上帝正要通过这种情况来试验我们。就像我们刚才第一首诗歌唱的，虽然眼不见你啊，触不到你，但我知道你正在对我们低声的说话。上帝正是通过这样的情况来试验我们，让我们成长。就好像《荒木甘泉》里面曾经啊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晚上祷告，然后睡觉，然后睡觉时候她就做梦，她梦到看到一个三个姊妹跪在地方祷告，然后她就跟主耶稣去渐渐从远处走进他们。当走到第一个姊妹面前的时候呢，她的脸上带着荣光和慈爱，俯下身去啊，用温柔啊甜蜜的话来安慰她，勉励她，还抱着她。那随后呢，走进第二个姊妹，只是呢，伸手按下她的头而已了，然后走了。那最后走到第三个姊妹那里呢，她一声不响，连看都不看就走了。然后那个做梦的基督徒呢，啊，这个姊妹就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第一个姊妹一定灵命非常深，所以主非常的爱她。那第二个姊妹可能不错啊，但是不及第一个，最糟糕的可能就是这个第三个姊妹，她一定犯罪了，所以主耶稣不愿意看她，也不愿意碰她。那她正在这样说话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对她说话说，无知的妇人呐，你完全误会我了，那第一个跪着祷告的女人其实是最软弱最幼稚，他时刻需要我的扶持和眷顾，否则呢，他在这一条路上简直是寸步难行，所以他时刻需要我的爱和帮助。那第二个跪着祷告的女人呢， 教第一个要好得多啊，他有较强的信心，有较深的爱，那我能够信任他，他可以能够在困难中能够站得住。那第三个呢，这个姊妹她的生命是最好的啊，最深的，她的信心和爱心也是最大的，所以呢，她完全知道，即使她听不到主耶稣一点点的声音，看不到主耶稣一点点在她身上的作为，她也一样完全的相信，不会放弃，不会跌倒。所以神现在正在用一种猛烈的方法来训练她啊，来让她能够得到更高的生命。所以这个姊妹听了这个主耶稣的话以后呢，那当然她就醒了。所以听了这个故事，我想请问大家啊，如果在这三个姊妹当中相当于一个标准模型一样啊，你愿意成为哪一种基督徒呢？你成为最后一个还第一个呢？那我想成为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很高，现在为主所用，是吧？但同时我也想成为第一个那样，整天能够经历主啊，那主的爱啊，主的帮助啊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要想成为像第三个姊妹那样，将来能够有更高的生命来更好的侍奉上帝，我们就必须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来经历，不是靠着我们的眼界。所以当其他的门徒来看到复活的主耶稣之后呢，来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的信心没有能够产生一个突破，他认为主耶稣已经死了，不可能复活了，不可能复活，这是这一个多马。但是在1900年之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多马，这个照片上的，他虽然也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也没有信心啊，也没有这个触摸到真实的主耶稣，但是呢，他的信心却让我们看到耶稣呢确实复活了。那这个人就是美国的 Thomas Chisholm， 也是一个多马，这是基督教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诗歌作者，曾经写了1000多首诗歌哈。他的问题就是他的一生非常的穷困潦倒，体弱多病，你看他的这个身体啊。他曾经做过牧师，一心想侍奉主，可是做了一年，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根本就撑不下来，完全就垮掉。后来呢，为了谋生，就做了一个保险员的工作，推销员的工作，在外面这个餐风露宿。在这样一个生存的环境下面，那他说，我经济生活收入不宽裕，直到如今无法应付我虚弱的身体状况，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写下上帝持续不变的承诺以及无穷尽的信实。那后来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啊，有一首诗歌我们敬拜的时候常常唱，叫你的信实广大啊。这个多马，也就是 Thomas Chisholm， 他为什么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呢？原因就是他知道他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换句话说，他所相信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值得他信赖的。所以他在歌词中唱到说，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清晨复清晨更经历新恩。那这里的新恩呢，就是新的恩典，英文就是新的怜悯。每一天上帝都会给我们从他而来的新的怜悯，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上帝新的恩典。这也是我们新恩团契啊，有一个我们青年人的团契，新恩团契这个取名的一个意义。好，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儒家文化当中有很多的经典著作，著名的就是四书，什么五经，四书五经，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啊。那这个大学呢，被称为是四书之首啊。大学是关于儒家道德修养的入门之学，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呢，那你必须要读大学这本书。大学，大学呢开篇就讲到人生有三大纲领，那第一个就是大学之道在什么，第一个就是明明德啊，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明明德就是你要宣扬从上帝而来的道德，在儒家思想当中他们 确信哈，这个道德是来自于上帝，不是来自于进化啊。进化论的原则是适者生存啊，物竞天择，强盛的就留下，衰弱的就自然灭亡。 这是一个法则，是进化论的法则。如果这个法则真的是存在，那人从一步一步从几百万年前进化到今天，那这个烙印应该深深的刻在人的思想里面，它就会成为人一个非常什么重要的生活社会规范的准则。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社会道德是不是物竞天择呢？是不是弱者就灭亡，强者就生存呢？我们的道德不是这样，是吧？社会规范的法律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啊。所以在儒家思想当中，他们也认为这个道德是来自于上帝。第三个，在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至不是最高的善，这个至是代表一种平衡，一种 balance， 一种适合。就什么样的人，他要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位父亲呢，你要做父亲的事情；如果是孩子呢，就做孩子的事情。孩子见到父亲要尊敬长辈，是吧？那父亲对孩子要管教，这就是至善。如果父亲不能够管教孩子，孩子也不愿意孝敬父母，这就不是至善，没有善啊。所以这是，如果是上，如果是一个皇帝，那对下面的臣民要爱要体贴，臣民也要服从啊你的君王，这是就是种至善。那我们主要来看第二条，在亲民哈。什么叫在亲民呢？在亲民这个亲哈，是通心啊，通心，通假字我们都知道。说亲民就是心民的意思。大学之道的第二条纲领就是要让人成为心民。所以在大学这个后面还有一种解释，叫《大学章句》里面就对这个心民呢这个词的意思做了解释。当在这个解释的过程当中呢，就用了一个典故啊。如果你们看《大学》篇，你就知道了，那里一个典故叫“汤之盘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商朝有一个开国明君叫商汤王啊。这个商汤王，他在自己的洗澡盆上刻了一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呢？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苟”也可以通假字，通了个“尽”啊。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第一天做了新人，那么你第二天呢，你也要做新人；第三天呢，你也要成为新人；后面的每一天你都要成为新人。这个是商汤王他在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做新人。那这个意义呢，和我们基督徒的洗礼倒有相通之处，是不是？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都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啊。所以当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不单单是指那一天在洗礼池出来的那些人讲的，那这也是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不但是洗礼的第一天，那第二天、第三天以及以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做一个什么，都是一个新人。这是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啊。那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对于新人这个词语的理解呢，和商汤王他的理解不一样。那商汤王所理解的新人是什么新人呢？就是在原有的生命当中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堕落败坏啊。这个意思呢，倒是和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另外一种洗礼很相似。是谁呀？就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什么？一个悔改的洗礼，是不是？它是让人通过这个洗礼，通过这个悔改的洗礼得到洁净。那基督徒对新人的理解却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新人的理解不是要让我们在原有的生命中来悔改，过一个来做一个什么改过自新的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是。我们的新人的概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彻底的成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是一个突破，是一个质的改变和突破，不是一个 quality， 这是一个 quantity， 不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是一个 quality。这就是我们对新人的理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什么意思？就好像一个刚刚从母腹里生出了一个新的婴孩一样。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重生的概念。这个新人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因为人出生之后呢，就不可能再回到母腹里面生一遍， 重申一遍。那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谈话，你就明白这个意思。那这样的新人是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和他的大能。所以施洗约翰曾经做见证说，我是用什么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个他是谁呢？就主耶稣了。施洗约翰说他用水给你们施洗，就主耶稣，主耶稣呢却用圣灵给人施洗。所以主耶稣那么是如何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呢？是不是说主耶稣像施洗约翰一样把我们每个人把你我都放到圣灵里面，就好像牧师洗礼把人放到水里一样，然后呢再把我们从圣灵拉起来，就好像那个牧师也把你从水里什么拉起来一样，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如果说用圣灵施洗就好像用水施洗一样，所以那么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你把身上的水擦干，把衣服换掉，身上还有没有水了呢？就不可能有水了那我们从圣灵中施洗出来以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圣灵全部擦掉，然后身上不留一点痕迹，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身上都没有圣灵了，我们还是基督徒吗？所以保罗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身上断不能没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说他要用水给人施洗，而主耶稣要用圣灵来施洗，这不是说要把圣灵看作水一样，是一个洗礼的媒介不是一个洗礼的媒介。施洗约翰所说的只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喻，是一个 metaphor 这个比喻的真正意义直到主耶稣在吩咐门徒的大使命当中才看得比较清楚，他所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主耶稣在对门徒吩咐说什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要赐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大使命，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三节，所以大家都很熟悉。那主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进入到父子圣灵的名当中。那也就是说借着这个水的洗礼呢，要让我们进入到三一上帝的这个名里面，就是归入到三一上帝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不可轻看这个洗礼，不要以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我们要知道借着这个洗礼的仪式，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上帝的里面，过去的生命就画上一个句号，从此我们就成为一个新人。所以这个新人呢，不是商汤王眼中那个只是为了防止自己堕落腐败而要不断的追求革新追求洁净的这个新人，我们所说的这个新人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崭新的新人，过去的我已经彻底的消失，一个崭新的新人重新的生出来，这就是重生。保罗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那里的脱去穿上都是一次性的动作，不是长长的脱长长的穿，就像我们晚上睡觉一样脱下衣服第二天早上穿起来，不是重复的动作，是一次性的动作。所以这个脱去和穿上呢，是借着洗礼这一次性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新人呢，就是上帝新的创造有时候我们去商场呢，我常常去逛一个柜台这个柜台叫称为叫 refurbished 的柜台，你们知道这个柜台吗像 Best Buy 其他都有。什么叫 refurbished 呢？就是说这些东西以前曾经坏了，完了之后回厂返修翻新，然后再拿出来卖因为它是回厂返修翻新，所以它便宜，同时它也修过了，所以它是 guarantee 这个东西是好的那我们所说的这个新人不是一个 refurbished 的新人，而是一个完全的新创造，是一个 new creation。所以在前面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就像当年上帝创造亚当之后在他鼻孔里吹气， 使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一样，现在这些门徒也是主耶稣的新创造，是在主耶稣里面的新人。那么我们是如何才能借着这个水的洗礼归入到三一上帝的名下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约翰所说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意义，因为我们信主了，都是圣灵的工作。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我们的主。所以保罗说，若不是受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当我们觉知的那一刻，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突然想通了，或者说是我就这么试试吧，其实那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的原因，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而圣灵呢，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不久的五旬节，从天上就已经临到这个世上，来成就主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这样一个应许。所以因此我们信主其实都是圣灵的感动，都是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为我们做见证，说你所信靠的那个主耶稣就是你生命的救主，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啊。因此当施洗约翰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就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悔改归转上帝，要成为一个新人，就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而施洗约翰的洗礼呢，只不过是让经他洗礼的那些人在世上能够遵守律法，能够常常非常反修翻新，成为一个 refurbished 的人，但是不能成为一个 new creation。 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看到那十二个门徒是曾经受过施洗约翰的洗，要让他重新接受主耶稣的洗礼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新人不是一个翻新的新人，而是一个彻底的新创造，这是我们和商汤王理解的新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唯有借着父上帝和耶稣基督被拆下来的圣灵，才可以让我们彻底的重生，这就是新生啊。那我们新生的样式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保罗在罗马书中又说，我们借着洗礼什么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看到我们的旧人已经没了，消失了，终止了，死亡了。啊，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新生的样式是通过我们的一举一动来体现出来的。那什么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呢？一举一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有人问一个曾经开车开了很多年呢，没有一点事故的人啊，那这个人真的有福了啊，是保险费低了很多哈。问他为什么你这个驾驶记录这么好，那这个人说很简单，就是你每天上路开车的时候啊，你都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新手啊，不要以为开车开久了就可以随便的东张西望、吃东西、谈话等等，不，他说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新手，就好像刚刚拿到驾照那样。刚刚拿到驾照第一天你开车是什么感觉？首先冒汗啊。每天上路都把自己当作新手上路，所以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这么一个标志，你看到没有？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我就到这个 ICBC 网站上查了一下，说这个标志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新手，一个新手啊。其实呢，我想每一个老手也应该贴一个标志哈，这个。但是不在贴在后面，贴在后面是给人看的，我们要贴在前面挡风玻璃上面，告诉我们常常要做一个新手，谨慎驾驶。那很有意思，这个 new 啊，不是 new driver 的意思，它是叫 novice。 novice 这个词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叫新基督徒，新基督徒啊。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上这一个标志哈，就来提醒我们，成为新人是上帝的恩典啊，但是做新人却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一个新人，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有新生的样式，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确实是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分享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应当有怎样的信心。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要是活的信心，不要是死在历史当中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反省并且不断的警醒，要让我们的信心每天在你的面前背主你的话语来更新来得着，让我们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也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恩典当中，每天能够亲近你，能够成长，能够在你的信实中成长，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家庭里面，在其他任何的场合都能为你做见证，来传扬你自己的圣名，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做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